Hello， 我是脸书 Finance 168财经学院粉丝专业的薛兆亨薛教授，欢迎收听薛教授的投资碎碎念。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薛兆亨薛教授，我们现在来讨论进阶财报分析第37集，那主要是股东权益变动表里面的其他股东权益哈。那我们讲一些例子，很好玩一件事哦。你看每股盈余赚好多钱哈、哦，那你就会想说，那可能会配很多现金股息呀、啊。然后，哎，现在股价也不贵，所以殖利率很高哈、哦，这是现金流概念股。哎，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哈、哦。你每股盈余赚很多，你预期会赚配很多现金股息，还必须要进一步的分析，就是要分析什么了？其他股东权益分析哈。哦，那这里的例子我们讲了润泰全跟联强这两家公司哈，那其他股东权益呢是分析主要是什么呢？国外营运机构财务报表换算之兑换差额，还有被公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哈，未实现损益这两项哈。那因为呢，我们很多公司呢都拥有这个国外的子公司哈。那国外子公司呢，它基本上用当地的货币是编制资产负债表，比如说美元啊、日元啊、人民币啊，对不对？可是呢，当你要编合并报表的时候，必须要我们新台币来编制哈。那在编制报表的时候，它金额就会有一个怎么讲，总会有一个差额啦。所以呢，一个兑换差额哈，这个部分不会列到损益表里面去，则列到股东权益的加项或减项哈。那另外呢，就是被公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损益这两项哦。那就是被公出售的金融资产呢，基本上呢，它的未实现损益呢是，如果说你是怎么讲，列入损益的，以公允价值列入损益的那个金融资产的话，那就会列到损益表哈。那如果以其他那个以公允价值以其他这个其他综合损益列入这个金融资产呢，它会列入那个什么损益表里面，不会列入那个股东权益变动表里面，哦，那这里就很重要了哦。其实你看哦，像润泰这家公司，润泰这家公司呢，它基本上在国外盈利报表的换算哈，兑换差额呢，大概是多少？5.6亿了哈，这个东西不大，但是被公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损益，这个就大了哈。那这个部分呢，你看哦，它的损益是多少呢？总共是135亿，然后104年1月1号135亿，然后呢，在104年呢又再亏了多少54亿，所以累积呢到104年底的时候，这个部分呢亏了多少190亿。那你想想看哦，就是一件事啦，就是国外营运机构兑换差额本来是正数，后来呢105年呢台币对美元及人民币呢大幅增值，那大幅增值就美元及人民币对台币就会贬值，就减少嘛，所以呢用台币编制这个资产负债表的时候呢，余额就会变成那个怎么讲兑换损失哈，就是3.4亿元哈。这里比较少，最主要是那个被公出售金融资产104年底呢未实现损失190亿元，到105年底呢变成247亿元哈。那这中间的话就是差了多少？将近250亿元这两个哈。那这两个的部分呢？这个金管会就规定哦，必须提列特别盈余公积哦，不得发放现金股息。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哦，他这些比如说国外营运机构啦，还有呢未实现损失啊，这东西呢就是 怎么讲，会使你的股本哦，就是以公允价值认列的话，它的股本呢，基本上就会侵蚀你的股东权益了。那如果说这个部分你再给他发放股息的话，那股东权益就减少很多。那股东权益减少很多呢，基本上对债权人是不利的哈。所以你基本上你这个要限制分配的原因是要保障债权人的那个利益了哈。你不能说把它都花掉，明明呢账上已经减少好多股东权益的，但是因为它是其他股东权益。结果你用未分配盈余的部分，你就把它花上股息，花掉以后，股东权益就减少很多。那股东权益减少很多，其实对债权人其实是相当的伤哈。所以呢，他就限制发放。那你看哦，论泰拳呢，2019-15105年的损益表，它每股盈余是8.4元呢。那时候的股价是60块，哇，每股盈余8.4元，股价60块，很便宜，对不对？啊，太便宜了！可是呢，因为它的其他综合损失呢很多哈，就光这件事情呢，什么东西啊？光那个金融，被公司做金融资产未实现损失哈，对不对？当年度就多少？54亿了哈，54亿。所以呢，结果它这个扣掉那个其他综合损益以后呢？其每股的其他综合损益只剩1块钱哦，那股价当然下滑哦。那尤其是经常利益哦，获利88亿元，那其他综合损益高达25亿元，其实它基本上是负的哦。所以依照这个金管会哦发布的规定哦，提列特别盈余公积以后呢，基本上是不能发放股息啊哈，所以股价就应声倒地。你看它赚好多钱哦。赚了8.4元，股息是零呐、啊，所以你看，哦，好赚钱赚钱啊，股价好便宜好便宜哦。结果呢，股价好便宜，结果一公布说股息是零，咚，就跌停板，然后再一直往下跌哈、哦。所以基本上你怎么讲，你要去看那个其他综合损益啦，而且要看那个股东权益变动表，这对投资者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因为金融业，尤其是金融业。哦，金融业因为它那些转投资啊，基本上都不列入损益表哦，它列入那个股东权益变动表或者是其他综合损益哈，所以这部分要去看哈，这是比较实际的状况，因为它是用公允价值衡量公司的状况哈，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其实每股盈余好像很重要，但是每股净值也相当重要，对金融业而言哦。好，我们看另外一家公司好了。这家公司就是年强哈，年强也发生哦，在105年的时候获利2.92亿元，哇，这档哦很难得赚那么多钱哦，2.92元哦，那想说应该会配1.5元到2块钱呢，结果最后呢公布仅配发1块钱，裕隆也是一样哦，就是有那个兑换差额啦，兑换差额就刚才介绍，就是你有国外的子公司，国外子公司以当地的货币记账嘛，可是你要变合并报表，就要以那个新台币记账。当新台币升值的时候，那国外子公司就贬值喽，贬值就产生了兑换差额。那这个兑换差额会跑到哪里去呢？跑到股东权益变动表里面去哈。好，那在2017年3月20号，你降了，你当初预计是2.92元呢、啊，你会配1.5元到2块钱呢、啊，对不对？结果呢，当天就是只配1块钱，所以股价就大跌哈、哦，大跌。好、哦，但是这反而是一个不错的买点哈、哦，因为它就实际的营运状况又相当不错哈、哦，所以股价上去了。那未来如果台币对人民币或美金贬值时，这个部分特别盈余公积就可以冲回啊。所以意思说，这个什么，我们讲的未实现损益哈、哦，就是被公销售金融资产未实现损益哦，以及那个这个国外这个投资国外子公司的一个兑换损失哈、哦，看起来要提列特别盈余公积哦，限制股息的发放是没错，可是它如果回转的话，比如说新台币贬值啦、啊、哦，或者是说那股息呢？这国外那个什么被公销售金融资产呢，它回升啊， 那在未实现损失就可以冲回，冲回以后，因为这特别盈余公积哈，这就可以降低这部分是可以冲回，然后可以发现金股息的。所以呢，像这一种公司的话，如果因此而股价大跌，反而是一个不错的买点呐、啊，不错的买点哈。那什么状况呢？就是说，像转投资啊，因为这个什么，如果说在崩盘的时候呢，这种所谓的那个未实现哦，损失很大。可是回来的时候呢，那这个部分未实现损失会冲回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未实现损失冲回呢，这个特别盈余公积就可以发放了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反而说因为本业还不错，但是因为这些国外子公司的问题或者是转投资的问题呢，导致未实现损失提高哈。哦那而提列特别公积这个部分的话，就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买点，因为它会冲回，冲回又可以这个部分再发放股息哈。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联强国际哈，它在3月20号公布了，他说本来是赚2.92元，但是只花布1块钱哈，那花布较以往为低，它就有说明了，他说要先提列法定盈余公积嘛哈，OK，但是呢。就当年度化算是股东权益减项金额提列特别盈余公积这个部分哈，那长期都投资在北美、印度、中东哦，就中国大陆，基本上这会发生什么？长期投资累积换算差异的影响数了哈，那这个部分是负数，那公司法要提列这个特别盈余公积27亿元哦。那所以呢，因为要提供10亿元的法定盈公积，还有特别盈公积，这些部分呢，就16.7亿元了，剩下就只剩一点点，所以呢，总发放额度呢，就只剩16.7亿元，就发放1块钱哈、哦。那这个部分呢，大家注意哦，未来股东权益减项金额变小，将会回转保留的特别盈公积到当年度的可分配盈余，这个部分就可以配很多，所以这个大家要学会哈，因为就是说，当那个台币大幅升值的时候，以及这个怎么讲股市崩盘的时候，那就发生股东权益的减项增加，提列特别盈公积，导致说本公司的本业不错啊，但是却不能配发股息，那这种状况可能会使那个股价大幅下跌。股价大幅下跌，这是一个不错的买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减项金额将来会变小，然后会回转特别盈余公积回来，就可以发股息。所以，也许未来的股息就可以花很多，比如说赚2块花3块也有可能的哈。OK，所以这是一个。非经常性的项目，大家去注意它哦。好，那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里哦，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喽。